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第五首，唱诗第五首。在今天要一起来查考的诗歌是诗篇的104篇，诗篇104篇。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真神的创造以及他对于那些受造物的眷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把诗篇104篇给念过一遍。104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披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逐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定之地。你定了江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灌溉山岭，因他 作为的功效，地就充丰足。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得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原石为沙番的长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起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淹面，他们变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因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作者借由描写神的创造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保护，让我们看到整个受造物的生生不息其实都有赖于神。这当然也提醒了我们大家要怎么样的以信仰来当作人世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的目标。因为今天生活里面的成败得失，是幸福快乐还是黯然落泪，其实都似乎在宗教信仰里面我们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关系。那我会先大致的把这段经文给解释一遍，然后我们再从里面去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在第一节这里一开始，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吩咐自己的心要称颂神。我们从34节里面可以看到，作者希望神以他自己的默念为甘甜，是作者希望神以这个作者的默念为甘甜。在这一整篇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交替的使用你和他来代表着神。所以第一节的一开始的这个我的心啊，明显的跟后面作者再次使用他这个代名词的时候所要讲的对象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当然我们在这里看见你这个代名词大量的使用，其实也反映着作者在默想很深入的时候，其实就很像直接在跟神讲话一样。在这一小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描绘了神的尊荣，作者把大自然的一些现象描写成是一个君王在行动的时候的仗义。这些大自然的景观 其实常常都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许多的古代人也会因为这些大自然的景象心生敬畏的心，而把他们想象成是有超自然能力的神明。但是这些奇妙并且足以震慑人心的自然的景象，在这里呢却成为了神这位君王的随护，被神所驱使。所以这是作者怎么样生动的来描绘神的伟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五到十三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创造。我们在第五和第六节这里可以看见，神立了地的根基之后，用深水遮盖地面。在七到八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神随着自己的心意改变了最原初的这个创造的状况，借着水的奔流，还有山脉和山谷上下的形成，使得水不再全然的遮盖地面，然后露出了使其他的生物可以生活的陆地。在许多古老文明的神话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很多的神明不止没有能力去解决宇宙开始的混沌混乱，甚至有可能他们自己就是这些混乱的创造者。比如说在华人的神话故事里面，祝融这个火神和共工这个水神打得天翻地覆，甚至天都破了洞。所以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面，一开始的虚无混沌是众神都没办法去解决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这些人类用了很多的科技都没有办法去阻挡的大自然的力量，在神面前像是软弱不堪的小猫小狗，完全随着神的心意来动作。同样的，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地理其实也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才注意到，在这首诗歌里面所谈到的很多的自然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地板的运动等等。但是被神所感动的诗人却已经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把这些后来人才发现到的一些自然的现象写在了诗歌当中。这些让人觉得奇妙的事情，其实在神的掌控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普遍不过的事。我们现在来聚焦一下第九节。当然在诗歌在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谈到类似的经文，也就是水和陆地的界限是神所命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可能忽略了挪亚的时代的大洪水，因为人的罪，洪水淹盖了人类的世界，水退去，到了地球自转的两极，神以彩虹当作立约的证据，向挪亚他们保证神不会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人类以及其他的受造物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然的居住。这真的是神的慈爱和宽恕。我们在第十节这里呢，就可以看见原先可以用来覆盖地面的水，那个可以用来消灭万物的水，按着神的定义在山间和谷间涌流。 这些谁不再承担起处罚的责任，转变成为其他受造物的帮助，使大地被浇灌而滋润，使走兽有水喝而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世间的祸福成败完全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一件事情，一件工具在神的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也完全是由神来决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14到26节的经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使人和其他的造物能够在这片神所创造的天地海洋里面来融洽的生活。14到18节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片土地对于生物的重要性。14节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草是一些牲畜的食物。14到15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农产品能够供给人的生活。那特别是在15节里面的这几件东西哦，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作者常常反复要强调，这是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的东西。当然我们在15节里面都可以看到哦，这些从地里面可以产出的东西，它对于人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必需品，也是很好的享受。在16到18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树木、高山、原石哦，是各种不同的生物他们的栖息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和谐的在一起生活。那当然除了这个物质的环境之外，我们在19到23节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秩序。那当然在这里的秩序呢，并没有脱离了时间这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从19节里面可以看到月亮和太阳，让人可以去计算日子里面的月和日。20到23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黑夜跟白天的时候，也就是一天的始末，分别是不同的动物出来活动的时间。黑暗是百兽活跃的时候，日头一出，走兽便躲藏，那换到人出来工作劳碌，到晚上，那当然又恢复了百兽可以出来活跃的时间。这样周而复始，人类和这些百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去享受这片土地的产出，不会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了而有纷争。这当然是神创造的秩序。我们在21节里面可以看见狮子在捕食的时候的吼叫，其实是在向神寻求食物。这就很像我们在吃饭之前的歇饭一样。所以整个食物链还有生态环境都是神所创造的秩序。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切，我们就知道世界不是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靠着拳头，靠着蛮横，靠着权谋来让自己想要的欲望被满足，所以自私的、残酷的在彼此伤害，而是大家都按着神的旨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去供给自己和别人的需要，完成神所创造的这一片很大的、很美丽的拼图里面的那一块小拼图的角色。那在24节这里，作者谈到了这些都是神用他的智慧所造成的。那25和26节呢，就把焦点从陆地转向了海。当作者在25节列举了大小的无数的活动物之后呢，在26节里面他指出了在海中还有鳄鱼。那当然这里的鳄鱼并不一定是我们在现在的所知道的那种两栖的爬虫类的鳄鱼， 这里的这个鳄鱼呢，其实它的直译是 它直接的音译，然后应该是利维坦，这是一个在古代的进洞非常普遍的，在很多的古文明里面都有的一种传说当中的动物。在很多的这些古老的神话故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混沌的象征。这其实就很像是华人神话故事里面的蛟龙一样弄到江河海水都非常的翻腾没有办法让人很好的来生活和居住。当然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可以描写到神来惩戒这个利维坦，用来表示神对于那些外邦的惩罚。但是在26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古老的奇幻生物像已经被神驯服的宠物一样乖乖的在神所造的游泳池里面游泳玩耍。所以这些经文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整个世界的大自然的运作都是由神在掌控的，也因为神而变得美好。如果没有神的安排的这些秩序还有法则，这个世界就是混乱。再来我们来看27到30节，这里谈到万物都需要仰赖这个神。那27到30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代名词呢是他们。那26节里面的那个鳄鱼或者利维坦呢是单数啊，所以这里的他们应该所指的不会是那个鳄鱼或者是利维坦，他其实所指的应该是我们在更前面的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神所创造的动物。这边谈到他们的宝石，他们的生死当然都由神来决定，所以我们的生死祸福都仰赖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于我们今天的重要。在31节里面我们看到作者心中的祈愿，当然神如果不喜悦，他也不会把这个世界创造成这个样子。但是在这里呢，或多或少其实也透露出作者他心中的一个向往，就是人和其他的动物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去迎合神想要的，以至于最后能够继续去维持神在创造这片天地以及其上的万物的时候心中的喜悦。否则第32节里面的状况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大家都受不了。所以这个当然也延续到在33到35节里面，他要因神来欢喜，那罪恶也就是那些会让神发怒以至于让天地震动的东西应该要归于无有。这多少也反映出作者希望人透过反省去知道怎么样借由自己平常生活里面的这些信仰道德来回应神在创造的时候的这个秩序跟应该要有的美好。今天如果我们没办法借由大自然去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去看见我们人只是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会去顺从去因应，而不是去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改变这个自然，那么我们一定会遇到很糟糕的状况。今天我们科技再怎么发达，我们的摩天大楼始终摸不到神的楼阁的底座。我们想要怎么样去逆转大自然的规律，到最后也是徒劳无功，甚至常常被大自然所反扑而遭受到很多的损失。但愿我们可以学会我们所应该要有的这种谦卑，都能够懂得去尊重神，感谢神。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万物真的有办法可以和平的共处，人和人之间其实 不一定都隐藏藏的针锋相对，真的可以有海阔天空的那一个空间。我们不要再迷信弱肉强食，非得斗个你死我活。在信仰里面有一个空间，因为想到神在彩虹之约的怜悯和宽恕，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怎么样一起从信仰里面去实践爱心、怜悯和和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愿大家平安。